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请打开民数记的二十章。民数记的二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就念到十三节，好吧？第一节到十三节，弟兄一节，姐妹一节，我们轮流来读这一段圣经。弟兄开始，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旬的旷野，就在加底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块坏地方？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了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的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渴了喝了。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就在他们面前显为圣。那再看二十七节说，摩西把亚伦的圣服脱下来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亚伦就死在山顶那里。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那这是告诉我们亚伦这个时候也死了。那再看第二十七章的十四节这个我们十二节念到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旬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前尊我为圣。尊我为圣。所以摩西也死了，到这个时候，对吧？那我们要读的第二处的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撒母耳记十三章，我们要念的是头十三节哈。头十三节我们一样轮流来读。弟兄，扫罗登基年四十岁，做以色列王二年的时候，拣选三千人，两千人跟随扫罗在密莫和伯特利山，一千跟随约拿丹 亚敏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憎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密摩安营。以色列的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撒母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迎接他，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摩，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所吩咐你的。好，这好了，可以了，这个到这里。这是一段历史，我们还需要再看一段历史，是15章，我们挑几节来看哈。15章这里讲到，还是讲扫罗，他有几件事情得罪神。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当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于是扫罗召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好，我们下面不用念，我们跳过去。那么这个时候，第7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生擒了亚玛利王雅驾，用刀杀尽亚玛利人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雅驾，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密迦，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这个下面我们就跳过去。总而言之，他们两个见面了以后，他听到牛羊的声音啊。16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 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说。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从前虽然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然后我们跳到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王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必厌弃你做王。然后我们还要再读第三段的历史，那就是到了但以理书了。今天我跟大家念的历史比较多一点，但是我要从这三段不同的圣经来看一个共同点。但以理书我们要看第四章，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要念的是第十节开始，第十节开始我要念到第十八节。但以理书四章第十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现在讲的是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一个梦，然后没有人会解，就是但以理给他解梦啊。我看见这尼布加尼撒王说，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健长且坚固，高的顶天，从地极都能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以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树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见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躲开树枝，树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过七奇。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叫世人知道，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于谁就赐于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是我尼布加尼撒王所做的梦。那然后我们就跳到24节到26节，那么这是这一段，后面这段话就是但以理为王解梦，说到这个大树就是指你说的，然后细节呢我们就不念了。那现在我要让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个解梦的里头有一句话在重复这个梦的重点，那这句话是什么呢？24到26，王啊，讲解就是这样，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且要经过七奇，等你知道。我们一起念，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于谁就赐于谁，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树桩，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跳到33节到35节， 这句话一直重复，三十三节到三十五节。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披天禄，低湿，头发长长好像阴毛，指甲长长如同鸟爪，日子满足，我尼布加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旨意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你做什么呢？好，我们这些经节就是读这么多。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讲什么呢？就讲到神的政治，神的政治。因为我们上次讲的题目是讲到权柄，有没有？这个，你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个权柄的事情上付了惨重的代价，有一批人直接下阴间，啊，有一批人活活被烧死，有更多的群众是怎么样被瘟疫杀死，所以那次是为着这一件事，就是权柄，他们干犯神的权柄，招来了杀身大祸，这是我们上次看。可是这件事情是两个面，一面来讲是你要看见这些人不听从神所设立的，不管是摩西也好，不管是他的哥哥亚伦也好，所遭到的神的震怒是很可怕的这件事。可是这个权柄这件事情是两个面的，一面是顺服神的权柄，另一面代表神的权柄，也就是说现在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是代表神的权柄。你虽然是被神拣选，神用你来做神要做的事，人应该顺服神，就因此要听从这个领袖。但是你这个领袖也要小心一件事，不因为你是神所设立的代表的权柄，你就可以不小心。那我今天晚上就选三个人给你们看，第一就是摩西自己，第二就是扫罗王，第三是外邦的一个王，就是尼布加尼撒，一个是神自己的以色列的王，这是第一个王扫罗。然后你看到以色列人被灭了以后，亡国以后，神就把这个政权就从选民转移到了外邦，那么第一个王就是巴比伦王，就是尼布加尼撒。那你看他神怎么样对付他，来显示这个代表神的权柄这件事情的严肃性。那么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个权柄是神最注重的一件事，这个宇宙中没有比这个权柄更严肃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就是靠着他的权柄来创造万有嘛。他说有怎么样就有，命立就立，他的权柄是不容许任何反对的。那么撒旦怎么来的？撒旦就是他跟着神的权柄就对冲了嘛，对冲了。虽然他是一个至高的天使长，可是当他违背神的权柄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变成神的对立面，变成魔鬼，变成撒旦。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非常敏感的问题，从古 我们不知道多久多久以前，就是有撒旦开始，一直到今天，一直到这个新天新地要开始之前，这段漫长的历史里头，你会发生宇宙中最大的争执冲突是什么？就是权柄，就是神的权柄，还是魔鬼的权柄，还是人的权柄？今天都是神权、鬼权与人权，对吧？这几个权就打，搞得天下大乱，天下大乱。所以这是宇宙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这是核心问题，是一直在那里要把这个问题，神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啊，就是神的权柄必须被所有一切的受造之物，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都要怎么样建立，就是无不屈膝，无不口称他是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膝跪拜，万口承认这件事情，而不是机械式的，是要口服还要心服，啊，这是神真正要达到的这件事情。你不然的话，通通都是机器人的，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每天这样干的话，一点非常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因为那是机械式。现在神要让人，让所有有自由意志的，不管是天使，不管是人，对神的权柄是口服、心服，就是真正知道神是配得权柄的神。那个时候就是新天新地了。OK， 所以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将来的新天新地中间这段时间，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时间，就是要把这个问题怎么样解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那么你就来看啊，这个神对这个权柄，在今天晚上我们看的例子就是摩西这个领袖。神好不容易培养了这个人，花了多少年？80年，对吧？从摩西是从水出生那天就该死的，因为他要被淹死嘛。这个那个时候的法老下令嘛，所有的男孩子都要淹死嘛，对吧？所以从那一天起，他就被神保留下来。然后那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他后来被法老的女儿收到宫中，然后后来做他的奶妈，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妈妈，把他带大，然后他就一直在法老的皇宫里面得到最好的教育，然后长大到40岁的时候，他知道自己不是埃及人，他是希伯来人。那么这是妈妈告诉他的，然后他就立志不在皇宫里头过那个腐朽，虽然有特权，但是这个腐朽的生活，他愿意跟他的百姓在一起受苦，他拯救他的百姓，他有一个大志。但是神没有用他，就后来他就逃，杀了人，他就逃到旷野去，又40年。所以神为了对付这个人，造就他，对付他，整整花80年。神最后在他80岁，他认为我的人生到此结束了。然后他写了诗篇的90篇，他说人的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80岁，所经夸的不过是转眼成空。所以他知道我的人生到此为止，但是没有想到，在他说我已经结束的时候，神就在荆棘的火焰中向他显现，呼召他，用他。他那时候说我不行了，你另请高明。但是神说我要你，他也推脱不掉，对吧？他说我不会讲话，他说好，我给你找个代言人，你哥哥帮你讲话。神也就是给他找个下场。那不管怎么样，他就出来服侍，又这样他的一生就是后面最后的40年，就是带领犹太人从埃及脱离法老的手，经过红海，大的神迹奇事，就到了旷野。那现在我们读这段历史的时候，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是第20章了啊，民数记，你就可以看到，先是他的姐姐死了，伊利亚，这是20章的开始。然后到了20章到了27节的时候， 你就看见他的哥哥也死了，那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什么信号，就是说他们在旷野的路已经走到了他们的尾声了，对吧？这些第一代的人一个一个的就死了。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在旷野走路的人就都是什么人？第二代，对吧？就是说，那也就是说这个第二代的人现在是所谓正在怎么样，就是年轻人嘛，都是正好的时候。那可是他们碰到的问题还是老问题。这个老问题是什么呢？没有水，一没有水他们就说很可怕的话，对，我们刚刚念了他们的话，跟他爸父子辈的当年的话一不一样？基本一样啊，这个地方不好，然后你为什么带我们来到这个旷野，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我爸不到了早点死了就算了，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讲的话跟他爸爸们当年讲的话是一样的，就证明一件事，什么事呢？人的肉体是一样的，对吧？这个一有一点点不顺啊，那我们嘴里面就埋怨神，叫做怨天尤人。天下的人都是一样的，犹太人是如此，我们老中呢也是如此啊，以前古时候的人是如此，今天我们所谓的最有文化知识教育的人也是如此的。所以日光之下并没有新事，每一代你会发现我们在神面前一个就是选民，现在讲的是选民啊，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反应跟没有信的人的反应是一样的，看出来没有？他们在那里基本上就是说，神啊，你亏待我们，你把我们带到这个鬼地方来，也没吃也没喝也什么都没有，然后恨不得老早死掉算了。好了，他们在那里讲这个话。那你想想，你如果是老摩西，这个时候摩西也差不多了吧，也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四十年来到尾声了嘛，就是在旷野跟这些人一起长大，一起走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所以现在摩西也差不多就是将近一百二了吧，因为他一百二离开世界的嘛，所以他也离开那个，因为姐姐也走了，哥哥也走了，所以他也是在那个年龄了。听到这个话，他做什么？这个老弟兄做什么？作何反应啊？他第一个反应跟以前是一样的，马上就怎么样？俯伏了，对不对？那就祷告了嘛，对不对？这第六节他说，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所以这个反应是跟以前是一样的，他每次碰到群众在神面前这样子抱怨的时候，他不是去对付这些人说你们这些骂他们一顿，没有，他们先都是到神的面前俯伏下来跟神祷告。意思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你来解决，我有什么办法？这些人又不是我把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是神你当年叫我把他们带出来的嘛。那现在他们问题又来了，我只有乖乖的把这个问题怎么样带到神面前去。所以教会里面说出任何问题，我们不需要自己冲上赤膊上阵就跟这些人干起来了，这个没有必要的。我们最聪明的方法就是怎么样，碰到不管什么问题，你就掉过头来伏伏在神的面前，把问题告诉谁？告诉神，对不对？摩西这个榜样是他这四十年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也是就是把这个事情伏伏在神的面前，跟他的哥哥两个人一起祷告，说神今天碰到这个问题了，那神说话啊。那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招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在的牲畜喝， 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耶和华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当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摩西什么意思？请问摩西生气没有？当然生气了，对不对？这一路是这个照这里跟我们以前每次都读的哥林多前书十章讲什么？灵磐石随着他们走到东，灵磐石走到东，走到西，灵磐石走到西。也就是说，他就解释这磐石是指着谁说的？指着基督，预表基督说的嘛。从那个磐石里面就流出什么活水，所以这一大群人的水在旷野天天的自来水都是从哪里来的？就这个从磐石来的嘛，对不对？那么今天神考验他们，把这个水好像停了，那种怨言就来了。来的时候摩西的反应，第一他是朝神反应，现在神说你去，你只要吩咐就可以了。他很气，这个老弟兄啊很气。他为什么气？你想，你把自己舍身处地想想，如果你是摩西，你碰到这些第二代的人，跟他们的老子怎么样一模一样，讲起话来也是这样的刻薄，你听在耳朵里，你火大不火大？一定气也气，你们这些什么玩意儿嘛，你对吧？所以他也是很气的。好了，那气在心头，他就做了一件事，咚打了两仗，对吧？他敲两下吧。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的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也就是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惹了祸了。问题在这里，惹什么祸？神说你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圣。什么意思叫尊我为圣？这句话圣就是不俗，与众不同，这叫圣。分别为圣，就这就是神的本质，神跟人不一样，他是圣的。我们呢，圣的相反是什么？俗嘛，俗就是普通，你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们都是一样，都是一个天下乌鸦一般黑，所以我们是俗人。神跟我们不一样，他没有罪的。好了，他说你没有尊我为圣，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一次神有没有生气？神没有生气。对犹太人神没有生气，他就说你就去嘛，吩咐这个水就出来了嘛，对吧？神并没有生气，是你老先生在那边生气啊。他气的砰砰就打两棍打两仗上去了。那对我们来讲，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啊？打两仗就打两仗咯，反正水出来就行了嘛，黑猫白猫只要出抓抓耗子就行了，对吧？这是人的叫做实用主义的观念，只要问题解决就好了嘛。可是对神来讲不行，问题是解决了，水出来了，对吧？但是神说有一件事情我不放过你。什么事？我没有说打你就是打了。那你我就会觉得这有什么关系呢？不，我们的神就不放他。到一个什么地步，他的后果是什么？他不能进迦南了。哇，太可怕了，对不对？这个惩罚是摩西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因为他一心想进什么？讲我带这些人的目的就是进迦南，今天忽然间宣判你不能去了。你想想看，对这一个老人来讲，他的心就怎么样？ 睡。他后来还跟神说，让我去吧，神说不用再提了，不用再提。他说我就带他，神不是带他到山上，你看那个就是你们这些人我要带去的地方，但是你去不了，为什么？就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我们认为是小事，在神的眼中没有什么叫做小事，每一件小事只要跟他的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是大事。听清楚哈，对于神来讲，什么叫做大事与小事？我们眼中看为的大事与小事，就是说哎呀，反正这个打两仗，反正水出来了就行了。但是神说在这里不是说水出来不出来的问题，是我的话算不算数的问题。我明明跟你说的是什么，吩咐磐石，磐石出水。可能30多年前那一次也有同样的事，刚刚出来没有多久，也是叫磐石出水，但是那一次是打的，他就打的，对吧？可是30多年，几乎40年以后，他就记得上一次神是说打，所以这一次他想如法炮制一样打嘛。他是生气，但是他没有忘记以前是怎么做的。摩西脑袋的很聪明的，通通记在脑袋里的，他能够写摩西五经，一个字都不漏，所有历史都写得出来，所以他的记忆力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当年是怎么干的，40年前，现在如法炮制，要出水就是打。但没有想到神这次没有说打，只说吩咐，他就没听见。那我就要说了，问题在哪里？这个神的执着点是什么？神为什么这一件我们看成很小的一件事，可是神居然就不让他进这个迦南地，这是很严重的事。那这个执着点是什么？就是神的权柄。因为神怎么说你就应该怎么执行，你不要把神说过的东西不当作一回事。那第一个人出问题是哪里？就是神说过的话没当作一回事，那个人是谁？夏娃，对吧？神说不可以吃，吃的日子你一定死，这是神的话。可是等到魔鬼就说不一定死，然后人呢就吃了。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认为这也是小事嘛，哎呀，吃一吃这个果子吃有什么了不起的，吃鱼不吃有什么了不起，是干嘛那么这个好像不得了，真的不得了，是万劫不复，从那一天到今天人都完蛋了。你就知道这一件事情是大事。为什么呢？你对神的话没有忠心的听执行，你自作主张。当你没有把神的话当作话，即使是一个最小的事，神认为你就是什么违背什么东西啊，权柄啊。弟兄姊妹，我们这种事情天天发生的，在我们家里面，对不对？妈妈说话或者爸爸说话，儿子女儿听不听啊？从小就是不听，天生反骨，对不对？要不然给你变，给你搞。我们从小已经认为这是家常便饭，这是因为我们天天搞这种事情，我们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神来讲，他不跟你来搞这些东西。我说了一句话，这就是什么真理了，因为神无戏言，神说话就是真理。因为太初有道，道就是什么神，道就是话，神的话。从开始第一天，神是用说话来创造万有的，他话就是代表他自己，他说了什么，在神说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什么似是而非的东西了。那么所以当神跟人说不可以吃，而人吃了，人就犯了神的权柄，人就变成了什么？罪人。就一定什么？是。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对吧？你抓住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今天来到了摩西，神有没有去对付这些发怨言的人？没有，因为他们不懂。可是神就来对付摩西，为什么那么严格？因为摩西懂，知道吗？摩西知道神说话是认真的，因为他造会幕的时候，神跟他讲得很清楚，照山上指示你的样子，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什么材料就是什么材料，什么尺寸就是什么尺寸，你不可以给我改任何东西，对吧？摩西就乖乖的把神怎么讲他就怎么做，所以神称他为合我心意的人，因为他是真正懂神的话是带着什么权柄的。所以摩西是很懂神的人，可是就在这一件事情上栽跟头。为什么？他生气了。为什么？他以前的经验不是这样的，经验是打的，所以他就凭着以前的经验，他就以为这次也是一样的，结果就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侍奉神好玩不好玩？非常严肃。侍奉神是 无上的荣耀，因为我们什么人居然有资格来侍奉神，对吧？这是神高抬我们，让我们来做他的祭司侍奉神，这是神给我们的荣耀。但是你也要注意一件事，侍奉神是荣耀的一件事，但是你得非常小心，因为你不可以自作主张，你要尊重神的权柄，他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就怎么做，他没有说你就不要自己什么加油添酱，说了一大堆他没有说过的东西，那你就要惹祸的，懂吗？所以圣经不知道启示录的时候，他最后要结束的，他不是说吗？若在这个书上加一点什么或者减一点什么，后面结果是什么？从把你的名字从生命册除掉了，就是你绝对不能把神的东西减掉一点或怎么样加一点，他怎么讲你就乖乖怎么讲。他没有说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你就不要胡说八道的说我今天我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他说的是什么？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对吧？今天我们居然就把它改一改，哎，你看我们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啊，最后一棒啊，讲得很美啊，神说过没有？没有。结果我们在那边拼命讲，这都是叫做自说自话，这要惹大祸的，惹大祸。所以我们对神的话一定要非常的小心，而且要非常的忠心，他怎么讲你就乖乖怎么讲。不要说哎，这倒不太合理吧，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可以把它修正修正吧，这都是叫做不认识神。因为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怎么样？没改变。你不要告诉我时代不同了，时代不同跟神神没有什么不同，他还是一样的神，对吧？你绝对，我们人是需要与时俱进，上帝从来不需要与时俱进，昨日今日到永久，他从来连转动的影儿都没有，他动都不动，他是绝对昨日怎么样今日怎么样永远还是怎么样，这就是我们的神，你不要去给他改，不可以。好，你在这件事情上你就看见摩西就差这么一点。那么你现在就要问了，我先解释，就是因为神对他自己所说过的话是非常的什么认真执着，你不可以改，这是第一个重点。那么现在倒退一步我们来看，那么神为什么对这件事情，上一次明明你讲的是击打磐石，这一次居然就吩咐磐石而不击打了呢？ 你是故意考摩西呢，还是有原因的？那我们读圣经的人，你就要去，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他不是故意找摩西砸的，他这样子讲是有原因的。那么这个在真理上有它的讲究。那磐石是谁？是基督，是耶稣，对吧？这是哥林多前书，我们念十章的时候，他的很清楚的解释，那个随着他们的磐石就是基督，对吧？好，那么水从磐石出来代表什么？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活水，对吧？你若喝这个水还要再渴，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水出来就是预表这个基督的生命要在我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对不对？这是有它的真理的原因在那里。好，那击打这个磐石出水，那么请问它预表什么？基督什么时候被击打？就是上十字架，对吧？所以这个磐石被击打出水，就预表基督要被击打，然后活水的江河会从基督里面流出来，对吧？那么所以这件事情是讲到耶稣的受苦上十字架来说的这个击打。好，那现在摩西再打两仗，这又代表什么？把耶稣重钉十字架。那么你如果读希伯来书，你说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让基督重钉十字架呢？啊，当然不可以嘛，因为耶稣是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了，对不对？他不需要第二次再打，再被击打了。这是在哪里讲的？希伯来书你如果去第六章哈，对，六章六节，若这个这里讲某一种人嘛，他说第四节，论到那些已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一起念下面这句话，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件事情是千万不能做，六章的刚刚这一段话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预表上来告诉我们，磐石的击打就预表耶稣上十字架被神击打了，然后他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旧约的故事所预表的。那你今天摩西神说你怎么吩咐这个水就出来了，就不用再打了，意思就是说基督不需要第二次的上十字架，第二次的受苦不需要的。结果你老先生怎么样，蹦蹦又打了两仗，所以这件事情是违背了神的真理。当然在那个时候摩西可能不懂这件事，这是后来的事，但是不管怎么样，神当初怎么讲是有他背后的什么原因的。虽然当时摩西我想是没有这个启示，因为耶稣还没有十字架还是1500年以后的事嘛，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神说话是有道理的。我这一次跟你说你吩咐就可以了，就是吩咐，你没有听从就没有尊我为圣，对吧？所以我给大家两个理由来 说摩西的问题在哪里，好吧？因为这是比较常常我们读这段圣经的不太懂的，为什么神那么小气，这样的一个小事就让摩西受这么大的处罚，他失去了进入迦南的这个特权，对吧？但是原因在此，这个听懂了哈？我希望我们对这个神的政治，神的政治就是神的管理嘛，政治就是管理，神的管理，他的权柄。那么我再举了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也在同样的原则上，这个人是谁？就是举的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扫罗的故事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很戏剧化的，这个人他本来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支派里面的一个人，但就是一个人，他比其他的人多高一个头，个子很高也很潇洒。总而言之，神就说你告他做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王，那么所以撒母耳就告他了嘛。他开始好不好？非常好的，这个人也很谦卑，也很听话，做很多很多的事，而且打仗也真是打得胜仗，是很好的一个王。可是后来慢慢他就变了。他最大的致命伤是什么？我们刚刚读了两个故事，一次是打仗，那个敌人来了，这个以色列人本来也预备好了准备打的，可是要献祭，那撒母耳跟他约好这个什么时间他会来，献完祭以后打仗，他老先生偏偏没有来，对吧？就考验这个王了。那王就在这边想，兵临城下，就在面前，然后呢，我这些老百姓来打仗的，看了这些人要吓得很多人已经跑了回开小差了，对吧？我如果再等下去呢，那我这场仗就免打了，一定死了。所以他就自作主张，就说撒母耳不来献，我就献了吧，对吧？他想的是用人的推理，说献是一定要献，撒母耳不献，那我这个王我就替他献了，不是就完了吗？现在重点不是献祭，重点是打仗啊，敌人已经在门口了。这是从人的观点来看，偏偏就是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当你一献完呢，撒母耳到了，撒母耳就到了，那他闯大祸了。为什么？他闯了什么祸？献祭是谁的事？祭司的事。王再伟大，没资格做祭司献祭的事，所以撒母耳马上就说他：“你怎么样？闯祸了，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对吧？”当然他有他的理由了，他都你不讲了一大堆理由，理由没有用，原则永远不能被理由改变。注意啊，神定的原则是不可以改的，在旧约里头，王只可以做王，不可以做祭司。另外有一个王曾经也犯同样的错误，那就是乌西亚，对吧？他烧香，结果就得大麻风。所以这个原则是谁也不能违反的。扫罗做王，他就怎么做？他说我是不得已啊，你早点来就没事了，你不来啊，所以我只好替你啦。说到底是你的错啊，不是我的错啊。你不能推卸责任，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你的。他不来，神可以找他算账，你不要去做不是你的份该做的事。所以这是他第一次犯了这个错误。好，神给他第二次机会。 第二次机会，神说，这次打仗跟我们以前的亚玛力人打，你必须把他全部干掉，这是神的命令，赶尽杀绝，一个不留，连牛羊通通一全部扫光，这是神的指令。他去打，打赢没有？打赢了，可是留了一个尾巴，留什么尾巴？他说，如果我把这些家伙全部干掉，谁知道我立过战功呢？我就留他一个王，表示是我打下来的，所以他留了那个王，把他保留下来，做个叫做纪念品嘛。第二，所有的祭物通通杀掉，烂的、病的、残的，把它杀掉，一点没问题。这么好，我们献祭的时候，这些好东西，把它献祭给神呢、啊，不是更好吗？何必那么浪费呢？全部杀掉，所以他就这么一想，他说：“反正是献祭给神，这些都是上好的祭物，把它保留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犯了什么问题？嗯，扫罗在这里犯了什么问题？他自说，是吧？他是以人的理由来想象神，他以为神会喜欢这些上好的祭物，但是后来等到撒母耳跟他讲话的时候，撒母耳讲的话很清楚了，他说神岂喜悦燔祭赎罪祭胜于人听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悖逆的罪是跟什么？跟那个行邪术是同一类的。也就是说，神在这里就要告诉所有的人，当然在这里对象是指着扫罗，但是这个原则是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什么原则？就是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你从这个扫罗王，这是以色列第一个王的身上，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跟摩西身上那个功课有没有相似点？有没有相似点？完全一样，对不对？神说过的话，人不要因为现在很紧急，你不来的话，我们通通要被仇敌打败了，所以我就献祭，这是人的理由。现在你祝福我，我把敌人通通照你的话杀了，可是我留一个做纪念品，然后这些好的牛羊我们留下来都是献给神，他都用人的理由来 justify， 用人的理由来解释我这样子做比你神所说的怎么样更合理，懂不懂？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神的话好是好，但是不合理。请问，当神对亚当夏娃说什么都可以吃，就是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在人的思想里头认为这句话合理不合理？当然不合理。既然都可以吃，为什么你就是要把这棵树不准我们吃呢？要吃通通吃就是了吗？对不对？所以人永远对神的话里面，我们总是觉得有他的不合理性，觉得不对，或者说起码不敢说不对嘛，我们说不懂，对不对？我们不敢对神说你讲错了，这种人绝对不敢这样讲，起码我们就心里在想为什么。你看我们从小长大，我们自己做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对妈妈爸爸的话说为什么，那结果你老先生有了孩子，你的孩子也对你怎么样，为什么？我们这个都是这么个脑袋嘛，为什么？神不跟我们讲为什么，我说了就是这样，因为我是神， 对吧？你在家里也是这样，到最后烦了，我是你妈妈，我就是这样讲的，你不要跟我啰嗦。哦，我们还是不服，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认为你要跟我讲个道理，我就服了。但是神说，我不跟你讲道理，因为在这里不是道理的问题，在这里是什么？谁说了算？不是道理的问题，神不跟我们讲道理。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不是红的？他哪里跟你解释？天就是蓝的。所以神不从来不跟我们讲道理的，神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不可以吃，你就不要跟他啰里啰嗦。那现在他跟扫罗王也是这样，我跟你说杀光，你不要跟我说这不合人性，太残忍了。或者说哎呀留几个好的嘛，也是为你的嘛。这都是叫做替画蛇添足，替神想了一大堆神根本不在乎的事情，你在那里哎呀这个好啊那个好啊，讲了半天都是废话。就我们以为我们比神怎么样聪明，我们就是这种人，我们以为我们比神聪明，但实际上到底是你聪明还是他聪明，哎呀，我们叫自作聪明啊，自作聪明。所以扫罗王就被废掉了，这很严重啊。扫罗王就是这两件事，失去做王的资格。好了，这都是神的选民，对吧？我就选第三个人，外邦人。他们根本就不是神的选民，根本就是一群不要神侍奉偶像的人，对吧？那个人叫尼布加尼撒，是巴比伦帝国，是外邦人的第一个王，在神的历史里头他是金头，金头啊，而且他梦见的是一个大树，顶天的大树，就是他是在神的设计中他是个了不得的一个帝王。但是在那个王的里头，神他得意不得意啊？得意哦。他得意到一个什么地步？他要全天下的人都拜他嘛，对吧？神告诉他你是那个金头，他高兴是高兴，但是他想到那我金头下面应该金胸金肚子金腿金脚才对啊，怎么越下就越糟了呢，是吧？所以他很不高兴，所以他干脆我说我来，我搞一个金头金像，从头到脚都是金的，然后叫全世界的人都拜这个大偶像，这是他的气势，很狂啊。因为他今天做了皇帝了，对吧？人一做皇帝就狂起来了。好了，神就给他一个功课，在他的身上神就要启示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刚刚念了又念的是什么。好，我们四章啊，四章 一句话从头到尾重复是什么？第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一件事，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于谁就赐于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就是这一个整个但以理书要讲的话。意思是什么？今天虽然是到了外邦人时代了，你们是不要耶和华的人，你们是侍奉偶像的人，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叫谁上台谁就上台，我叫谁下台谁就下台。我不需要叫一个很棒的人上台，我可以叫一个叫花子，叫什么极卑微的人，最烂的人，就是一个乞丐，我叫他做王他就可以做王。也就是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这叫做神的政治。神的政治不但在他选民身上是有权柄的，在 非选民身上，他一样有权柄。那从这句话来看，就今天整个人类的历史，不管你是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神管；你不是以色列人，神管不管？一样管。谁当总统，谁当皇帝，你是好总统是我给的，一个烂总统也是我给的，好皇帝是我给的，一个烂的皇帝呢也是我安排的。这叫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就是这句话，听得懂吗？神的政治，这叫神的政治，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你尼布加尼什王不要得意啊，今天我叫你做王，你狂叫全世界人都拜你，我告诉你，明天我就叫你做牛。他后来不是变成一条牛，一个野兽，吃草如牛吗？叫你，而且乖乖吃了七年呢，就跟个牛一样。所以这叫做神的权柄，没有人可以挑战神的权柄。哦，那现在我们看看我们现今的今天的政治，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欧洲也好，叙利亚也好，你看这些人坐在宝座上，不管你是当总统的还是做什么的，狂的狂不狂啊？狂啊，对不对？我们可以发一个命令说，啊，同性恋合法，marijuana 合法，我们自己猛立法，人说了算。走着瞧，到底谁说了算？注意哦，今天人可以狂到这样一个地步，什么都是人权人权人权，人说了算。但是神要告诉你，不是人说了算，是他说了算。今天我们所有做的决定，美国人所做的决定，中国人所做的决定，欧洲人所做的决定，如只要你违背神的律，我明天就叫你完蛋。所以我们今天在玩火啊，懂吗？今天的人眼中无神，你就是在自己玩火自焚。我们是玩火自焚。不要看他今天国势苍运，美国要垮就垮，因为苏联当年不是叫你垮你就垮，快得很，一夜之间就没有了。美国，我觉得89年苏联的倒台就是告诉美国怎么样，你一样可以倒台，苏联帝国可以倒台，一夜之间你美国照样倒台，中国呢一样，你习近平上台也好，任何人上台也好，要你倒就是倒。因为什么？我为什么可以讲得那么雄壮？不是我雄壮，因为神的话雄壮，他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小到一件事情说不可以吃你就不要吃，大到一个大道理，我说婚姻是男女结合，你们说男男可以结婚女女可以结婚，你是自找死路，听得懂吗？不是人说了算，今天人太狂了，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高兴怎么样子决定。 No， 你不要给上帝对着干，凡是跟上帝对着干的人通通没有好下场，通通没有好下场。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要做领袖吗？这是必要条件，你要知道是谁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今天摩西坐在这个位置上是神叫你做的，你就好好的听神怎么说，你就乖乖怎么样怎么做。我说叫你吩咐你就吩咐，我叫你打你就打，你不要没有说打你就打，你就完蛋了。扫罗王也是如此，尼布加尼撒王也是如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所碰的这个题目是宇宙中 最大的一个题目，神的政治，神的权柄，神的政治，神的权柄。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啊！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今天教会里面人在那里说了算啊。哎，我请问有没有民主政治这件事情啊？民主政治是不是合乎圣经的？表决多数通过，这是民主政治，对吧？你们认为如何？是不是叫做多数通过？不是的。所有从圣经里面看，从旧约到新约，永远没有看到是多数通过的。多数通过都完蛋，扫罗就是多数通过选出来的，对吧？耶稣是多数通过，所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人的声音胜过了，照着法律来说，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来，然后大家的声音就喊哦，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最后人的群众的声音就胜了。圣经里面没有民主，圣经里面只有什么主？神主。注意哦，圣经里面只有神是主，他怎么说永远就是怎么一回事。你不要用人的意思来代替神的，个人不能代替神的意思，团体呢也不可以代替神的意思。所以你永远注意一件事情，在神的政治里头，就是他坐宝座，他说了算，任何人都不可以违反。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你要学的功课，其实就是学尊重神的权柄。他这个权柄在各方面都是有我们要学的功课。我们常常会觉得在学顺服这件事情上，我们觉得如果他说的对我听你，如果他说的不对呢，我们就觉得不好，不容易听，要顺服这太难了，对吧？那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这个对与不对谁说了算？在家里你就问了，说我说了算，对吧？我老公这样我怎么能够顺服他啊？但是神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只要他所说的不违背圣经的原则，你就得听他的。别的也是如此，父母儿女长官下属教会年长的长老，下面的年幼的弟兄姊妹，种种种种，你就会发现常常我们的难处是说，是你这些层面我都愿意顺服，但是他必须合理，他必须合理，他如果不合理我为什么要听啊，对吧？我们的难处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实际上呢，圣经并没有说他合理的时候你听他，不合理你就可以不听。只有一个情况是不可以叫做真的不合理可以不听，就是那些人不准他们传福音，在使徒行传，对吧？听从神呢还是听从人呢？因为他的那个官府的命令不准奉耶稣的名传福音，这件事情是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你可以不听，对吧？但是一般的情形里头不一定是违背神的命令，只是不合阁下的意思而已，对吧？所以我们认为他这么暴君，我怎么要听他的？现在不是他那么暴君不暴君，他只要不违背神的命令，你就给你乖乖听他的，不管是他的上你的上司也好，你的什么人也好， 总而言之，神就是要我们学顺服的时候，你看我们在军队里面，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军队里面是最没有道理的事情，常常就是告诉你棉被要折得跟豆腐干一样。为什么棉被一定要折得跟豆腐干一样？我们不是浪费时间。牙刷一定要朝下，不可以朝上。那你说牙刷朝上有什么关系？他不跟你啰嗦，我跟你说朝下你就给我朝下，我叫你棉被叠成豆腐干你就乖乖给我叠成豆腐干，你跟我啰里啰嗦你就是出去给我伏地挺身多少次，对不对？他常常，这些官长常常就发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命令，你就很不服气，为什么这样做？我这么浪费我的时间。他才不跟你浪费时间，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为什么你不要问？但是其实有道理的，他的道理是什么？军队所讲的是什么？顺服命令，有道理你要听，没道理呢也要听，这叫做军队，对吧？你每一次都要跟他辩论，叫你冲，你说为什么？那你这个仗还打吗？他不需要跟你讲我为什么要冲，为什么要把那个山头打下来，那个那边不是更好吗？这不管你的事，我叫你打那个就打那个山头，这是我的决定，对吧？所以这个是整个的部队能够打仗不能打仗就在这一个点上，就是他下面的人听不听上面人的指挥。如果上面人讲东你就东，讲西你就西，这个部队可不可以打仗？可以打，否则的话这个部队是完全叫做一盘散沙，根本不能打仗，因为命令不执行，不执行。在神的面前也是如此，他称这一群从埃及出来的200万人乌合之众，对吧？但是神叫他们叫做耶和华的军队哦，乌合之众，神叫他耶和华军队，为什么？因为下面神要训练他们嘛，对不对？等到有一天他们就变成耶和华的军队了，为什么？学会了，就是神所有讲过的话他们都乖乖的去执行，因为当他们不乖的时候什么就挨打，马上就惩罚就下来了嘛。所以就是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在那里，神就让我们这个悖逆的天性就慢慢被神怎么样对付了。我们都是对付出来的，我们没有人是乖乖听话的人，男女老少，台湾话说龙赶快都一样，我们都是悖逆的人，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在我们的骨头里面根本没有一个东西叫做顺服的，没有的，我们都是悖逆，天生反骨。所以神要把我们训练成他的军队，请问容易吗？太难了，太难了。而且你会发现越聪明的人越好办越不好办，不好办，为什么？想的太多，对吧？我们想的太多了，脑袋快得很，冰冰棒棒，你一问马上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大堆的问题啊。所以神造天地万物只6天搞定，几句话就完了，6天就神了，搞我们呢6天6年60年都搞不定，对吧？我们就在那里跟他搞啊。但是神说我有耐心，看谁搞得过谁。感谢神，为什么呢？他很有耐心，我今天搞你不过，对不对？明天再来，明天搞你不过，对不对？明年再来，反正总有一天我把你打垮。感谢神，幸亏神是这样的有忍耐，一天一天跟我们磨，磨到有一天你心甘情愿的服了，行了。神就是等那一天，那一天不知道， 是什么时间，每一个人不一样。其实你聪明的话应该早一点，对吧？但是我们的聪明都不用在这个点上，我们都用在别的上面，坐在那边跟他对着干，你东我就西，你南我就北，那你就消耗在，你就一直搞一直搞，从你年轻一直搞到你老还在搞。因为这个点没有突破，我们永远不能进天国，懂吗？天国什么意思？就是他的掌权是从上到下通通没有问题的。什么叫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努什么力啊？就是努力顺服的人，努力对付自己的人，努力把神的话当话的人，这样你就自然而然就在天国里了。你如果对神的话没有办法执行的人，老是说为什么的人，你就永远在天国的哪里？外面。所以对你来讲，这句话永远是天国近了，很近，多近，就在你旁边，听懂吗？他这个近太妙了，他远在天边，近在身边，很近很近，就在你脑袋的这个转得过来还是转不过来，你只要转得过来，可是这个转要你的命。努力就是努力这个扭过来，你扭不过来你就在门外，你扭过来了行了，哦，好大的眼泪哦，好大的斗争哦，这个东西真不好干，因为是要把你的意思怎么样，就是这口气就是服不下来，连摩西都在这个事情上栽跟斗，连摩西都栽跟斗，何况我们呢？但是这个是一定要学的，一定要学。要进迦南吗？所有在这个功课上毕不了业的，你只能看在那边，就是去不了，知道吗？就是去不了，你再棒你只能在这一边，你进不去，除非你学会了。那请问后来摩西去了没有？去了。你怎么知道？因为在变化山上的时候，耶稣 出现旁边两个人是谁？一个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最后他还是去了，对吧？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功课有的学了，有的学。听懂了哈？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是慈爱的神，你也是做宝座的神，你是用你的话立定万有，你也用你的权柄管理万有。主啊，到今天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还是在与你的权柄斗争，我们很难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虽然蒙了大恩，但是我们不太认识神你做宝座的意义。主啊，你是蛮有恩典怜悯，一直到今日还让我们在这一个功课上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背十字架来舍己。但是我们好像一年一年老是在这个点上原地打转，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整整混了40年，很多的人却倒闭在旷野。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你自己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知道神的用心何在。主啊，叫我们做一个聪明人，我们不至于做一个愚昧人，让你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就在我们这些蒙拣选的儿女身上。我们但愿你自己的旨意，在你第二次回来之前，我们还有地上的岁月的时候，我们可以抓紧机会 来学会做顺命的儿女。主啊，叫你自己的心满意足，你回来我们就可以好像心腹整齐，预备子装饰整齐，等候新郎能够跟你一起快乐到永远。主啊，我们正是在你面前为自己为教会我们祷告，主啊，愿意你自己的旨意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好像行在天上一样，也愿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已经能够进入天国的人，天国的子民。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今天晚上所交通的每一句话，让我们在这一个话语里头真是蒙光照，也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话去生活为人，起讨你的喜悦。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